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思想《西敏小礼问答》第25问：基督是怎样执行祭祀的职分呢？答：基督执行祭祀的职分，是一次将自己献上为祭，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并为我们继续代求。我们在前面通过要领问答，知道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并且他以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来执行他的工作。我们知道基督他是先知，透过他的道和灵来向我们宣讲救恩之道。那么基督身为祭司，他的工作是把自己献上为祭，就是我们在新约所明确的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钉在十字架上面。要想更好的、充分的去了解基督是我们的祭司，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是罪人，也深深的感受罪是沉重的负担，也要厌恶自己被罪污染的可憎的那个境地，也要承认感受上帝是公义的，他对罪人有恨恶和震怒。我们也必须晓得今生一切的咒诅以及永远的沉沦，是我们罪人无法自己拯救自己，也没有能力拯救自己。如果缺乏对罪的默想，对自己是罪人深刻的默想领悟的话，我们是很难明白基督为了我们献上为祭，为了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要领问答说，是一次将自己献上为祭，满足上帝的公义。基督为什么献上自己，要满足上帝的公义呢？这是关乎上帝的属性。我们从亚当那里一同犯了罪，我们的犯罪无限地冒犯了上帝的公义。那么基督献上自己为祭，它具有充分的价值，可以满足上帝的公义。基督是代替我们的罪献上自己为祭，被上帝所喜悦。以弗所书五章二节说，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因为基督为罪人受死，做罪人的祭，担当罪人的罪，也担当了我们因犯罪所承受的一切的刑罚。基督之所以担当我们的罪和刑罚，是为了满足上帝的公义。彼得前书二章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如果耶稣基督不被挂在木头上，不满足上帝的公义的话，我们不仅是罪人，还要继续地承受因罪所带来的一切的刑罚。因为基督将自己献为祭，满足上帝公义的结果，就是得与上帝和好。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祭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是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旧约圣经可以帮助我们看见，一个犯罪的人是要带着祭物来到上帝的面前。罪人若想与上帝和好，必须带着祭物到祭司面前，并且在上帝面前按手，在代替他这个祭物的头上， 爱手代表着他把自己的罪归在祭物的身上，也借着信心把他的罪归在那应许的弥赛亚身上。而祭物所预表的，就是指向要来的弥赛亚，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同样，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也必须来到基督的面前，承认他是唯一的、完美的赎罪祭，是完美的大祭司。他曾经为了罪人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在旧约时代，为罪献祭的时候，罪人会在旁边观看停留，见证祭物代替他献上。现在我们也需要去注意，或者去关注，去留意耶稣基督的受苦和受死，也要透过福音书、透过书信来认识到基督献祭是代替我们这样的罪人而献上他自己无瑕疵的生命。保罗称之为十字架上的死。这个献祭、牺牲、流血，满足上帝的公义，受咒诅、受刑罚，这是非常伟大的救赎。罗马的这个伟大的哲学家西塞罗，既是演讲家，他说：“我怎能描述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呢？”就是他对耶稣基督献祭受死、伟大的救赎事件，这样一个伟大的演说家，他都缺乏一些适合的字句去描述耶稣基督的受死。旧约的子民是要看到那个祭物被宰杀、剥皮、切筷子、焚烧。罪恶的子民要看见这个祭物是为了我的罪，无辜的祭物，为了我受死。我罪的代价是死亡，我罪的代价是带来残忍的结局。我们活在新约，我们透过福音书想到耶稣基督，他不仅在十字架上受死，他在客西马尼园的这个园子里面，他的汗珠如大雪滴滴在地上，他的死是一种羞辱的、痛苦的、受咒诅的死。基督在他一切的感官上都受了苦，他的仇敌侮辱他，他的母亲哭泣，他的耳边充满了百姓污秽的轻视的话语，他们把他们的唾液吐在他的脸上，他们给他用苦胆所调和的醋让他喝下，他的头戴上荆棘冠冕，他的脚和手受到钉子的伤害，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从里到外都受到了冒犯。罪恶的子民观看献祭的那个过程，来默想要来的弥赛亚满足上帝的公义。我们今天新约的子民，透过福音书，透过耶稣所做的、所受的一切的苦以及死亡的刑罚，来观看、来默想基督一切的受难，为我献祭，依次献上。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喊到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耶稣基督被父的震怒所压榨。基督受苦的时候，太阳都被遮住了光辉。在福音书 会用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基督所受的苦，他就惊恐起来，他几乎要死，心里甚是忧伤。基督在他的灵魂里经历了地狱的痛苦，虽然他不是亲身在那个地方，然而等于在那个地方受苦的程度。基督为什么一次献祭？为什么要如此受痛苦、受咒诅、受侮辱、受冒犯？以赛亚书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当一个人因罪要受处罚的时候，是必须要面对公义的上帝的。但是当那个无罪的基督，他受苦的时候，是为了代替我们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我们身为罪人，我们因自己所犯的罪，得罪了无限量的公义的上帝。即使我们眼泪成河，献上千万的燔祭给谁，我们却无法满足、平息上帝的公义和愤怒。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是神，基督是人，他是无罪的。当这位无罪的基督受死，他能够满足上帝的公义。我们就晓得基督的受死，让我们看见了上帝的恩慈。上帝的恩慈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提供了一个救赎的机会。十字架显明了上帝无与伦比的慈爱，和上帝对我们巨大的这个牺牲。如果基督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永远躺在地狱里受痛苦，以受痛苦的方式满足上帝的公义。十字架也显明了上帝的严厉，他的公义。基督是上帝自己的儿子，是他的爱子。可是当我们的罪归在他儿子身上的时候，神不再疼爱他的儿子，上帝的愤怒反而向基督燃起。上帝的愤怒应该是对他的仇敌燃起的，对刚硬不悔改的人燃起的。可是在圣经上我们看到，上帝一切的愤怒，上帝愤怒的苦悲，向他的爱子燃烧，向他的爱子倾倒一切的怒火，是多么的可怕，是多么的令人感受绝望，而承受这些公义的、愤怒的、苦悲的，不是我们，是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可爱的、可敬的、无瑕疵的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10章14节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希伯来书10章又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耶稣基督的死除去了罪所带来的距离，除去了罪的深渊，我们可以踩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换句话说，我们脚下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的脚下是耶稣基督所流的血，我们踏在上面，到了上帝的那里。希伯来书9章26节说，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 好除掉罪。二十八节又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耶稣基督一次献祭，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喝下了上帝愤怒的咒诅的苦杯，我们所承受的一切，基督都替我们承担过去，我们就与上帝和好，就回到上帝面前，因为罪在基督献祭的时候被担当被除去了。这是多么伟大的恩典，令我们感到惊讶的事情。旧的子民观看祭物献祭的过程，思想弥赛亚的救赎，我们比他们更清晰更明了，我们是观看那位身为大祭司又身为祭物的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我们默想他的每一个举动，我们内心被震撼，我的内心被恩典充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百姓，他居然如此爱我们。问答又说，他不单替我们受死满足上帝的公义，基督还继续替他的子民代求，这也是祭司的工作。耶稣基督的代求并非是随随便便为所有的人代求，而是为他的选民代求，只为他的选民代求。因为耶稣基督的代求的范围不会越过他宝血功效的范围，他的宝血只为选民而留，他的祷告也为他的选民而祈求。在旧约我们看到大祭司他为谁代求，他不是为所有的人代求，他是带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放在他的胸前进入圣所，这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刻在那个胸牌的前面。大祭司只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代求，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也穿戴着像大祭司一样的美丽的胸牌，那些胸牌上刻着他选民的名字，基督进入天堂，基督会常常替最软弱的他的儿女代求，并且也为他的儿女所有的罪代求，因为我们天天犯罪，有时我们会犯大罪激怒上帝，他公义的审判随时会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基督的代求都为我们预备好了，他每一天提醒我们神的愤怒，他每一天弥补我们对神的亏欠，他每一天借着宝血的功劳带到父神的面前平息神的震怒。如果基督他每一天在天上为我们所犯的罪而代求，每一天都如此，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冒犯上帝，无数的罪围绕我们，一周新的工作日开始了，我们要面对种种的人际关系，每一样事情都会激怒我们，我们就会犯罪，就会被诱惑，被罪恶所抓住，所捆绑。为什么每一次的犯罪还可以活在上帝的面前？是因为基督救赎的功劳已成为事实，是因为基督每一天在父的右边来替某某弟兄某某姊妹来代求，上帝看见我们的罪就充满怒气，但是基督透过他受死的功劳，透过他流血的救赎的果效，常常在父的面前告诉父， 他的罪我已经担当了，他的罪已经在我的衣袍下面被遮盖。父啊，赦免他。如果基督每天都在为我们代求，我们岂不在地上为他而活？基督把我们的名字挂在他的胸前，毫不感觉到羞耻。难道我们以信耶稣基督为羞耻吗？基督常常替我们代求，难道我们不应该每一天为他而站立吗？基督为我们代求，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他竭力的争辩吗？所以基督的救赎，基督的代求，在这个被盗的时代，可以激励我们尊荣基督，竭力为基督的尊荣而辩护。基督不断的为我们代求，基督现在也正为我们代求，他把我们的名字挂在胸前，我们岂不感恩有这样的一位中保，有这样的大祭司。弟兄姐妹，基督执行祭司的工作是要满足上帝的公义，以死的方式。基督是我们的祭司，他要替我们代求。你是否了解这位大祭司所做的工作？我们今天成了蒙恩的子民，我们岂不感恩？新的一周开始新的工作，养育孩子，做好自己本分的工作。我们带着这丰富的恩典去工作，带着这伟大的救赎的真理去工作，在自己家里面被这恩典紧紧的抓住，在工作的方面也被这恩典和真理牢牢的抓住，带着敬虔，带着喜乐去工作吧。愿上帝帮助我们这些渺小的、脆弱的、最容易忘恩负义的罪人。我们来祷告。上帝，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因我们的缘故，你不再看你的爱子，你把他丢弃、离弃他，你用你的怒气压砸他，你的怒气完全倾倒在他的身上。我的主啊，使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你儿子那里，让我们想到他就是大祭司，让我们想到他就是祭物，他像旧约的祭物一样，被扒皮、切筷子、焚烧。让我们在福音书也默想你儿子救赎伟大的每一项的工作。主啊，愿这丰富的恩典激励我们，使我们在恩典中生活，在感恩中生活，在荣耀的真理当中去生活。感谢我主，奉主的名祈求，阿门。